毕业季，三个医护学生的挣扎与得胜，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
圣经对医生的定义是伺候人的，文彭姊妹。偶然加唯一等于必然，填报志愿时有那么多的专业，看似偶然选择的背后是神早已为我预备的道路。我是2008年512特大地震重灾区研考的学生之一，在我还不认识神的时候，因着这次经历感受了灾难与恩典，无助与帮助，绝望与希望。在那段恐惧不安的日子里，最期待就是看到军人与医护人员冒险抢险，救死扶伤。高考分数出来后，正在为选择专业犹豫，途经隔壁的人民医院，看到从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来的医生们正在开展义诊。地震后简陋恶劣的环境与眼前炽热感人的场景，强烈冲击着眼目，震撼着心灵。虽然没有十足的把握，但满心平安报考了重庆医科大学。后来我被录取了。08年入学到13年本科毕业，而后考研进行三年研究生学习，这一学就是8年。期间我有过太多次的后悔，医学内容怎么那么多，为什么那么难，许多机理尚在研究中，而且太多疾病是病因未明或者是无特别治疗方式。这跟我在影视作品中看到的妙手回春、起死回生真是天差地别。2年前我在欧洲有偶然的机会被传了福音，又参加了两次团契，心里有说不出的感动与兴奋，渴慕的心被唤醒。我带着弟兄姊妹们送的圣经和游子吟回到重庆，很顺利，竟然很快打听到了现在的教会。感谢神的开路与带领，第一次参加礼拜就是复活节礼拜。那时完全不懂，一边开始临床实践学习，一边参与教会团契查经。从医学生到医生的转变过程，出现了难以释怀的疑惑。8年前提到医患，自然想到的是患难之交，是性命相托，共同抵御疾病的战友。而今呢，在临床上，小医生不被信任，常被刁难，让我倍感委屈。加之一件件血腥残暴的伤医杀医事件愈演愈烈，求助者成了施暴者，帮助者沦为受害者。为何金钱越来越多，而平安越来越少？知识越来越多，信任却越来越少；技术手段越来越多，而怜悯体恤却越来越少。一想到被无良媒体黑化，被暴力威胁、伤害，被辱骂、被殴打，甚至丧命的医护工作者，我的心里就非常难过。我不敢想象，也不敢面对危机四伏的工作环境。我是胆小怕事儿的人，我也怕痛，也怕被砍。说我怂真是毫不夸张，太贴切。加之将来不可避免的要面对回扣啊、红包啊这些扯不清的灰色交易与道德征战，我是缺乏智慧也不懂得职场社交的菜鸟，真是信心软弱又出路难寻。我在小组团契里分享了自己的疑惑与困境，同弟兄姊妹们一起又向天父爸爸做了祷告，求天父显点神迹给我，给我些指示与出路。第二天一早，朋友圈就有两条分享，都是境界发出的。知子姐妹的，做医生究竟有多难？天哪，神是我的神，是信实的，是垂听祷告的神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可佩服的。姊妹的分享与圣灵的感动让我回转向神。天父爸爸，我常常把眼光放在环境和人身上，有谋杀医护事件发生时，我总是非常惧怕，害怕下一刀就从我救治的病患那里向我砍过来。我怕痛，怕委屈，怕死得不明不白。但转念想到我们主耶稣是怎样不计代价的爱我， 他为我经鞭伤，立死亡，赐我新生，我也愿跟随。求你将从你而来的平安常常稳妥地放在我里面，常存怜悯之心，使我可以效法我的主耶稣基督。当我这样做了祷告，也在境界的文章下面留了评论，感谢赞美归于天父，我把一切忧虑都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我们。没想到神的做工还在继续，我随后收到了境界发来建立医护群的邀请，很快境界路加之光便成立了。这一连串的神迹奇事真是叫人知道没有像耶和华我们神的。与其诅咒黑暗，不如点亮光明。神就是那道照亮黑暗世界的真光，也是照彻诡诈人心、鉴察人心思意念的亮光。怀着对天父的感恩与激动的心情，我重新开始读经，刚好读到创世纪第50章第2节，约瑟吩咐伺候他的医生用香料熏他父亲，医生就用香料熏了以色列。我发现这里是医生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圣经中，而对医生的定义是伺候人的，瞬间我的心里就平衡了。与世上或者我们心里原有的职业定位不一样，不在乎是高收入、体面、受尊重，我们就是伺候人的，是可以效法基督的样式伺候人的。感谢神，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是给力的，是保守的，是指引的。就像约翰福音13章14到15节里说，耶稣为门徒洗脚，对门徒说，我是你们的主，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，你们也当彼此洗脚。我给你们做了榜样，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。若我口里称颂，心里承认耶稣是我的主，我的夫子，若我真是基督徒，是跟随基督脚踪行的门徒，是愿意效法他的，主耶稣就已向我应许了。他在约翰福音8章31到32节当中说，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。马可福音16章20节也说，救主耶稣也已经向我们应许，门徒出去到处传福音，主和他们同工，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。阿们。从讨厌做护士到重新成了护士。口述：琛琛姊妹，北京某医院麻醉科护士。提起护士，人们会想起受到许多尊敬的、手提明灯的南丁格尔形象，充满爱、温暖、怜悯和同情心。然而在实际生活中，这却是个经常看不到职业认同感和成就感的职业。它不像医生，真正愿意为了当护士而做的人实在少之又少。在我身边，如果有护士跳槽，大家还会劝他考虑下，但如果有护士说要转行，所有人都会认为是理所当然的，应该支持的好事。所以作为基督徒护士，比起在具体工作中如何经历神的感受，真正有张力的还是我如何能顺服神继续留在这个岗位上。2010年参加高考时，我的分数其实可以上重点本科，但填志愿太没技巧了，最后被调剂到护理专业。当时我已经是基督徒了，于是就在祷告中问神，我实在不想上啊，该怎么办？持续祷告后的结果是，我很清楚神要我顺服去读护理。进了大学，我也很快找到教会，并且在团契中分享了自己之所以读护理是清楚神的心意。结果刚读了一年多，又开始焦虑和懊恼，我真是太亏了，分数那么好竟然来读这个。 因为有了这个想法，我到实习期也是消极怠工，心里一直盘算着毕业后如何转行。那时候的我简直是个矛盾集合体，一方面拼命想要离开护士这条路，去寻找更光明的前途，另一方面呢，又希望神带领我选择合他心意的道路。所以我的祷告就变成，神呐，我愿意顺服你，只要不是护士。然而神并没有回应我。教会有位师兄当时问我是否还记得刚入大学时做见证，说读护理是神的心意，既然是神的心意，为何还想转行？我无言以对。稀里糊涂过了实习期，到了找工作，我又开始不投简历，也不去招聘会。直到某天，同学拉我一起去本市很出名的三甲医院参加招聘，我跟着去了。100多人排队，第一项就是量身高。招聘要求是身高需要过160公分，只有不到10个人身高不达标，我就是其中之一。而最终这家医院招了20个，我竟然也是其中之一。这是家好医院，待遇也不错，神一直也没给我祷告的回应，也没有开其他路，那就先这样干着吧。没有认真预备的心，也没有警醒祷告，我以为我可以应付得很好。结果没想到仅仅过了1年半，我就痛苦地辞职了，再一次非常想要转行。记得那时候我用4个字总结这段职场生活，叫一败涂地。仔细总结一败涂地的原因，首先是我低估了一个正式的护士到底有多忙有多累，每天白班夜班倒，工作结束后也没有任何心力去安静灵修，于是就任凭自己远离神。第二，没有好的信仰生活，让我丢掉了基督徒的好品质，没有感恩，没有宽容，更没有喜乐。别人扎堆说闲话，抱怨这个病人那个病人，我也跟着说。别人不爽领导的某项安排，我也跟着发怨言。遇到一点不合心意的事，我就各种情绪冒出来。圣经上说，基督徒在世上要做光做盐，但我好像已经无力到要和世界融为一体了。尤其是到后来，在外人眼中，我已经适应了繁重的工作，物质生活也非常不错，应该是越来越好了。但内心的痛苦却越来越重，没有价值感，没有成就感，不想做护士，也不知道可以干什么。工作中的种种问题也不能排解，也不知道原因在哪儿。这种情况下，最快逃离痛苦的方法就是辞职。辞职后，我回重庆老家休息了一段时间。自从小时候父母离异后，我就没再回过老家。我和妈妈一起生活，常年都没有见到爸爸。后来妈妈在姨妈的带领下成为基督徒，我又在妈妈的带领下归主，因此和爸爸的关系也得以缓解。而那次回老家，才是让我跟爸爸真正修复了关系，得到释放。感恩，痛苦将我打倒了，软弱的我又回到了天父面前。他拥抱我，安慰我，修复我，让我灵魂苏醒过来。当然，我也重新安静，为我迷茫的前路来祷告。那时候我还跟神提条件，神呐，求你给我安排的工作，可以有时间去教会，有时间灵修。其实我心里想说的就是，别再让我做护士了。但是在祷告寻求中，我就听到神的声音，他要我完全顺服，不要再讲条件。当我回应说，主啊，我愿意顺服，无论你要我做什么工作，很奇妙的，神再次告诉我要做护士。那时候虽然我自己情感上还是没有太大变化，还是不喜欢做护士，但神的声音已经如此清晰，我没法不顺服。接下来的问题是，我要去哪儿做护士呢？重庆有爸爸，海南有妈妈，广州有大批同学朋友，若考虑工作环境和待遇，还是广州好。我持续的祷告，求问神的带领。 得到的回应是要去姨妈所在的北京，于是我投简历时就也投了北京的医院。3周之内，只有北京一家医院叫我面试。我是护理本科毕业，上一家医院又很出名，现在护士也很缺，怎么看都不应该只有一家能面试。带着疑惑，我还是决定去了。最后，当我确定留在北京，一切手续都办好之后，其他城市各种好医院的面试通知才纷至沓来。来北京面试了2家医院，最终留在了目前这家。其实工资并不令人满意，但自从4月工作到现在，我真是满心感谢，满心欢喜，因为还是神最知道我真正需要什么。第一，我被安排在麻醉科，不用值夜班，还有双休日，每周我都可以去教会崇拜，也能参与各种祷告会、查经之类。第二，我在北京住姨妈家，她真的是很爱主、很敬虔的长辈，她可以带领我灵修，又可以随时与我讨论生命中的问题。单凭这两点已经胜过其他许多。无论我求了什么，神始终给我生命的至宝，就是他自己。现在的我以一种完全不同的心境重新成为一名护士。我知道挑战、试探、压力都还会再来，比如迟一点我可能被安排进手术室，手术台上躺的也极有可能是要求做人流手术的女性，我该怎么办？目前我还在祷告中，如果真的被安排进手术室，真的遇上人流，我想我应该会跟领导说，我有信仰，不能阻止的情况下，我不要参与。世人总谈论南丁格尔对病人的爱如何无私，如何伟大，但却忘了他美好生命的源头是如今我也仰望的这同一位上帝。靠着我自己，永远不可能成为南丁格尔，甚至我会讨厌这份职业，但靠着神完全向他屈膝顺服的时候，他便会亲自带领我前行。口腔医生也可以为主而活。文小恩，口腔科医学生。老实说，我刚来医学院时并不喜欢我所在的学校和专业。我读的是口腔专业，不是因为我真正热爱它，而是亲戚朋友跟我推荐说这个专业很好。来到学校之后，整天学习的内容就是背书，没完没了的背诵那些厚得像砖头一样的专业课本，日子真的挺枯燥的。我也不知道我以后人生的意义是什么，难道就这样找一份安稳的工作，赚钱养家糊口过一生，就这样结束了？那时候我缺乏学习动力，成绩也挺差的，真的很迷茫。去年上半年，一次很偶然的机会，我参加了一个医疗团契。最初我挺抗拒的，因为觉得自己的专业跟医疗服务没啥关系。其实在内心深处，我一直只把救死扶伤这样的字眼儿跟临床医生和护士挂钩，好像和口腔医生没什么关系。口腔医生好像只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而已，所以我觉得参加团契也没用。当然最后拗不过对方的热情邀请，还是去了。我很直截了当地跟医疗团契负责人说了心里的想法，我觉得这只是一个赚钱养家糊口的工作而已，没办法为主而活。那时候他并没有怎么反驳我，只是跟我说下次会带一些医生朋友来让我认识一下。结果第二次他带来一位医生前辈来，跟我分享了许多他自己的故事，给我很深的触动。他放弃了高薪工作，去一个工资低得多的医院上班，因此他有比较多的假期可以出来做一些医疗服务。 当时他讲了一个故事，让我印象特别深刻。有一次，他们去到云南的一个小山村做义诊，他提前通知了那边的村长，让有需要的人到村口集合，方便医生提供义诊服务。结果去到那边一看，村口黑压压一片，都是人。因为不仅他们村子的人来了，连隔壁几座山的村子里有需要的人也都连夜赶过来了。毕竟那里也没什么医院，也没什么医生，就算有，他们也穷得看不起。所以很多人的牙齿是坏了几十年都没有就医的。基督徒医生去到那边，真的给当地人带来了很大的帮助。白天给那些病人看牙齿、补牙、拔牙，晚上一群人围在篝火边坐下来唱歌，给当地的小孩子们讲故事。那些村民问，为什么你们有这么大的爱心来帮助我们呢？那位医生前辈说，不是我有爱心，而是主耶稣基督给了我这一份爱心去爱人，我只是将这份爱给出去。就这样，他把耶稣的爱传扬了出去，有很多人因他们的缘故而信主了。这个医生前辈有其他的一些同行还去过很多地方，去做过很多有意义的事情。我听他们分享自己生命的故事，这对我真的有很大的触动和启发。我突然发现，原来无论在哪一行哪一业，只要你愿意去为主耶稣而活，都可以过一个奉献自己合神心意的人生。在这方面，他们真的是我的榜样。后来有一次，我自己也参与了医疗义诊，其中也有很大的触动。当时我们一行人去到一家孤儿院，那天来就诊的不仅有孤儿院的孩子，还有一个普通小学的学生。孤儿院的孩子们大多穿得破破烂烂，小学的孩子们则是干净整洁。然而，我观察到一个细节，就算不看他们的衣服，也可以知道他们是否是孤儿，那就是看他们的眼睛。孤儿院的孩子眼神基本上都很迷茫，毫无光彩，不像一般小孩子那样充满活力。这让我觉得好像我跟他的心之间隔了一堵厚厚的墙。感谢上帝，我自己出生在健全的家庭里，不用经历被亲人抛弃的痛苦。然而这些孩子由于父母所犯的错误或者一些灾难，就永远失去了家庭的爱。我真的很希望能将福音带给这些孩子。虽然肉身的父母可能会抛弃我们，然而在天上的父神永远不会抛弃我们。他爱我们每一个人，无论我们是否存在什么缺陷。正如经上记着说，我父母离弃我，耶和华必收留我。我很感恩，在我还是学生的时候就能够遇见这些很好的属灵长辈，成为我在专业上、属灵道路上的榜样。用一句话来形容，就是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去影响我们这些年轻人的生命。正如圣经上的这句话，希伯来书12:1，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，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。无论我们是在哪一行哪一业，但愿我们都能奔跑在一条合神心意的道路上，为主而活。
将你最好的献于主，献于年轻的力量，将你纯洁热情心灵，忠心为真理征战。 久。